无解到司法解，
无解到司法解。
没对哈、啊，那么我们妙思读吧，是不是妙思啊？四七你读吧。希伯来书第十章五节读到十八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自己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理由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好，感谢主。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有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从第一节读到了第八节，今天我们还继续交通。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乃是说到旧约的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那么旧约，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要献祭，献牛羊的祭，他们还要献礼物，比方他们要献素祭，要献给神。素祭是没有牛羊的啊，就是用细面做成的饼啊，这些都是献给神的。牛羊祭和礼物，这是他们要献的，按照律法献的。但是神，主耶稣说，神不喜欢这个祭物和礼物，因为不喜欢。为什么神不喜欢？因为我们说过了，牛羊的血永不能除我们的罪。牛羊的血，它虽然流血了，牛羊的血只是遮盖我们的罪，并没有洗净我们的罪，也没有除掉我们的罪。但是主耶稣的血是能除掉我们的罪，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神就一定要主耶稣来，他的儿子来，成为赎罪祭。因为他要成为赎罪祭，就必须要有一个身体。我们知道什么叫赎罪祭，赎罪祭就是要他死，不但要死，而且要流血。圣经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此主耶稣必须要有一个肉体的身体， 所以他就来了，神就给他预备了身体。请我们注意啊，这里是说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的身体不是玛利亚预备的，你们注意好不好？圣经里从来就讲主耶稣，讲他出生就没有提到有月舍的关系。也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好，我们先读一读第二节，读到第六节，二节读到第六节好不好？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赖德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
好，你看这个是父亲儿子的关系，一个生一个，对不对？好了，那么如果要说到这个母亲的关系啊，这个就是第三点，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法勒斯和谢拉有父亲有母亲，父亲是犹大，母亲是他玛氏，看到没有？所以如果要说，就一定要把他父母都要说出来。好，那么现在我们请来读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十六节。
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好了，你看十六节就讲雅各生约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的父亲是雅各，他就生约瑟了，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谁生的？玛利亚生的，看到没有？有没有说约瑟生的？没有说约瑟吧？就前面都是讲约，父亲生儿子，父亲生儿子，对不对？如果要说妈妈，就是父亲从妈妈什么名字生儿子。到了主耶稣了，没有说父亲了吧？没有约瑟了，只是说他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看到没有？就是说他是从玛利亚生的，他没有父亲，约瑟不是他的父亲，好不好？约瑟不是他的父亲，或者是说名义上的父亲。那么主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好，你看这个这句圣经就告诉我们，约瑟想暗暗的把他休了，把玛利亚休了，这思念这事的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就给他讲了，说玛利亚怀的孕是从哪里来？是从圣灵来。什么叫做从圣灵来？意思就是说，神把主耶稣这个身体，主耶稣这个身体，圣灵把这个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了。啊，刚刚我们讲了，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对不对？ 好，所以就把这个身体，就把这个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玛利亚的这个润，这个润不是从月色来的，看到没有，那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主耶稣是从圣灵怀润，这就告诉我们，这是第一个，就是圣灵把主耶稣这个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主耶稣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主耶稣说他的身体是从哪来的，是圣灵，是神预备的，圣灵把主耶稣的这个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因此主耶稣这个身体和我们的身体是不同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因为今天有的传道人讲主耶稣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这就不同了，我们的身体从哪里来，就从父亲和母亲来，一定是这两个关系来，主耶稣的身体没有从父亲来的，那么玛利亚怎么可以有能够生主耶稣，那是圣灵把主耶稣这个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以赛亚书那里有一个我们常常说以马瑞利，以马瑞利我们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是有个小字，是说神与人同在，是不是这样讲的，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它还不是神与人同在，它是神挤到人的里面来了，就像我们要坐公共汽车要去挤，是神挤到人的里面来了，神跟人中间是隔得很远，人是有罪的，神怎么能够跑到人里面来了，那是必须挤到人里面来，神挤到人里面来那是神的救恩，好不好，所以神与人同在就是神挤到人里面来了，这个叫以马内利，也就是说主耶稣有一个肉身，神给他预备的，神就住在这个肉身里面了，主耶稣这个肉身里面，神就住在他那个肉身里面了，那个肉身是神预备的，不是玛利亚预备的，好不好，千万不要想的是玛利亚身上的一部分，不是的，是圣灵把一个东西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那么过去关于这个真理很多都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自从你们知道在医学上有一个叫做试管婴儿，听说过没有，到试管婴儿一出现了，那我们就开始清楚了，试管婴儿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一对夫妻他们不认生孩子，一有孩子了妈妈就很容易掉胎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把这个父亲和母亲的受精卵放在另外一个妈妈的肚子里去，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妈妈本人的，这个妈妈只是帮她代养，好不好，就放到她肚子里去了，那么我们从这边来看，主耶稣这个肉身是圣灵把主耶稣的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肚子，让玛利亚的代养，好不好，好，这就是什么叫做圣经里讲的主耶稣说你给我预备了身体，好不好，好，按照圣经，这就是圣经的真理，因此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不同，我们举个例来讲，你知道我们这个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这个人里面就住了一个罪，住了一个罪，这个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 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行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最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也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罪做的。
好，你看这里啊，两次说到我里面住了一个罪，又说到我的肉体是软弱的。好，那我们来看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的肉体都已经卖给罪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罪是我的主人，我这个肉体是罪的奴仆。下面又讲了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如果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就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说，一个人啊，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常常会做我自己不愿意做的。比方说，你愿不愿意说谎话骗人啊？不愿意。但是你说不说谎话？常常说谎话，好不好？所以你要说做一个不愿意做的，这里说就不是你做的，是住在你里面的罪做的。你看你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我里面也住了一个罪，这是我们人啊。我的肉体还是软弱，还卖给罪了，这是我们人。但是主耶稣的肉身就跟我们不同了。第一个，主耶稣的肉身里面没有住一个罪，你要记得。第二个，主耶稣的肉体没有卖给罪。我们常常是做很多事情，做完以后呢后悔，哎呀，刚刚那句话我不该讲，好吧？那件事我刚刚才不应该做，都后悔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我里面做了一个罪，我的肉体又软弱，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很多人在那里讲，我从明天起天天要读四章圣经，结果读了两三天就读不下去了，好不好？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做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但是主耶稣的肉身不同哦，主耶稣的肉身不同哦。我们来读读看主耶稣他的肉身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呢，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先读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到五十节，四十九节到五十节。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并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好了，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只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主耶稣在这地方说话不是像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是父要他讲他就讲，父不要他讲他就不讲。所以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哦，好不好？千万不要把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等同起来，完全是两回事情。好，因此我们就要看看 主耶稣，为什么神要主耶稣来？主耶稣要成为一个赎罪祭，他就必须有个肉身，他的肉身不是约瑟给的，不是玛利亚给的，一定要注意哈，他的肉身是从圣灵怀孕，是神给他预备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完全不同。我们的身体里面住了一个罪，主耶稣没有罪。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常常容易犯罪，主耶稣没有。好，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清楚的根据圣经。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七节，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主耶稣来了，他所做的一切事，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做。他来了，成为一个赎罪祭，活在这个地上，就是成全神的旨意，他按照神的旨意行，这是主耶稣。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就是说主耶稣要来，那是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早就预言这件事情，早就记载了。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出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那这句话就很清楚了，旧约献的礼物是按照摩西的律法献的，是神要以色列人这样做的，但是因为摩西律法不完全，献牛羊的祭只能遮盖人的罪，不能够洗净人的罪，而且一个人犯一次罪，他就要去献一次祭，他一生里面犯许多罪，那就献祭是永远不会停止。而且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些祭物只是叫人想起罪来，他良心常常不会平安，献一次祭就平安一次，过了以后又不平安了，那怎么办呢？啊，又要去献一次祭，这是神不喜悦的。那么主耶稣来了，他就把自己献上了，献一次祭了。啊，他不要献很多次的祭。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犯了罪了，在新约来了，啊，在新约不是在旧约，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不需要再去要主耶稣第一次十字架，不能说我犯一次罪，主耶稣就给我第一次十字架，我下次又说谎话了，我又去求主耶稣，你再帮我第一次十字架，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他定十字架只需要一次，就把这一切事情都解决了。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是说，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是信实的公义的，就能洗净我们的罪，好不好？啊，因此牛羊的祭是要献多次，还不能除罪，只能遮盖人的罪。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旧约的立位记那里说到的赎罪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遮盖罪 cover。那个牛，神就看牛羊的血，而不看血下面我犯的罪。这是在旧约，在新约，主耶稣的血，神一看主耶稣的血，神就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好像我就没有犯过罪一样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一接受主耶稣，他的血就能洗净你的罪，不是遮盖你的罪。因此，我们这里就看见。旧约和新约的不同，旧约和新约的不同， 旧约和新约的不同，旧约呢是要人不断的在那里献祭，新约主耶稣只要献一次祭就把这一个事情成全了。旧约的牛羊的祭只能遮盖人的罪，新约主耶稣的血能洗净人的罪。而且主耶稣他的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永远有功效的。好，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他只要一次献上，请你注意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只靠他一次献上身体就得以成圣。弟兄姊妹，你要问问自己，你成圣没有成圣哦？什么叫做成圣哦？那就像主耶稣那样的圣洁了，成圣了。我们会想到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发脾气，我们还有贪心，我们还有嫉妒，我们还有骄傲。你看这一切我还有啊，那我们怎么会成圣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好，这个是这节圣经我们曾经读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以后，神就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基督耶稣里了。你看这里是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让基督耶稣来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圣洁啊，不是我圣洁了，是主耶稣是圣洁的。就等于说把一个 baby 放在妈妈的肚子里，人看只能看见这个妈妈，看不见肚子里的婴儿，对不对？因为婴儿被保护在妈妈的肚子里。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信了主耶稣，神就把我们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神就只看主耶稣，不看主耶稣里面的我们，看到没有？所以神就称我们是圣洁了。那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或者读到第三节，一节到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蒙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好了，你看第二个怎么讲，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看到没有啊？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圣了，神来看是在哪里成圣啊？要在基督耶稣里，神看我们都是圣洁的。我们怎么圣洁啊？我们不圣洁哦，那就是因为主耶稣是圣洁的，神看主耶稣圣洁的，所以神就把我们也看成是圣洁，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这是真理的一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真理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我这个人什么时候我就可以不讲谎话了，什么时候我就可以不自夸了， 啊，我们常常也会自夸，你看有的弟兄姊妹，有人就请他，请你为我祷告，啊，我身体不好，后来这个姊妹的病就好了，好了以后那么为他祷告的这个姊妹就说，你看，就是我为你祷告，我不为你祷告，你哪里好？现在问，这个叫什么？叫自夸，好不好？我们常常都会自夸，你看我比别人好，别人的要做的事我会不会做的，别人不诚实我一定诚实的，这是我里面做了一个罪，圣经讲我会骄傲，那么我怎么可以不骄傲了？我怎么可以不贪心了？我怎么可以？好了，圣经里就还有一个真理，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九节到十一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你看，这是另外一方面的真理了。这个真理第九节就是，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原文都没有心里，原文是在你里面，基督在你里面，神的灵在你里面。刚刚我们讲，我们得救的时以后，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了，神看我们是圣的，但是我们自己并不圣，我要怎么能成为圣洁？这就是真理了，就是必须基督还要在你里面，看到没有？这里就说，基督如果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那意思说我这个人的身体对犯罪的事情我就死了，发脾气我发不出来了，说谎话我不能说了，骄傲我不会做了，自夸我也不会做了，我也不会背后说人了，你看到没有？要什么时候？就是必须基督在你里面，这是两个真理。一个真理刚刚我们讲，我们得救了，神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必须基督还要在我里面，你看到没有？基督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节圣经第九节，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就是神的灵住在我里面，那就是圣灵住进来了。所以你看，这是两方面的真理，一个真理是你得救了，神就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了，然后同时基督又在你的里面，基督在你里面就能把你改变了，把你那些犯罪的性情就改变过来了。所以你看，这里是说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原文没有心智，就是灵，就是人的灵因义而活，对于好的事情我就活了，就是说基督还要在你里面。那么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么我这个我们又有可以读一书圣经，什么叫做基督在我里面？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就是说保惠师就是圣灵啊，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了，对不对？那就是主耶稣就在我里面了，基督就在我里面了，基督在我里面，圣灵就会把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大事指教你，小事也要指教你，问题就是你听不听。不但要指教你，而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昨天下午我是和国内的一批弟兄姊妹聚会，我们是通过视频来聚会，他们昨天要求我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啊，基督徒的信心。那么我说到基督徒的信心，那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啊？信心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人没有信心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说，信的灵一定是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信心呢？根据什么来知道人有没有信心啊？弟兄姊妹，你要办一个事，你要办一个公司，你要修一个房子，你要买一个车，你要向神祷告，到底这一件事情你的祷告神听不听，你怎么会有信心？好了啊，罗马书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信心的问题了，我们可以读读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十章的十七节，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这一节圣经我们中文都加了几个字进去，原文没有道字，原文是说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怎么能够相信啊，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你怎么能够相信他流血赦免你的罪啊？那就是必须你有听见了你才相信嘛，你先听了你才能够信。那你听什么东西呢？这里是说我们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基督的话在圣经里面，圣经说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基督他定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向他认罪他就能赦免我们的罪。你看这都是圣经的话，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必须要有基督的话，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我们的信心就是有问题了，我们信心就有问题了。那有的时候你说我、哦、我要相信，我相信这是神的，神要做，结果最后失败了。为什么？你没有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在哪里？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并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把圣经读好。我也曾经在这里说过，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带领我读圣经的那个弟兄就说了，你们年轻人，我那个时候只有十八岁，你们先把圣经读五遍再讲，先读五遍，读完五遍以后他就跟我讲你们还要去学希腊文，因为要把圣经读准必须要学希腊文。好，他就告诉我们读圣经有三个要点，一个就要把圣经读细，第二个读准，第三个要读熟。什么叫做读熟啊？就是要背圣经哦。圣经那么多，六十六节我怎么去背啊？所以有曾经有姊妹就问我，讲弟兄啊，我一天那么忙，工作那么忙，我哪里有时间来背圣经哦，读圣经。这个是一个姊妹在问，她说我每天呀、啊， 天天早上要把孩子弄起来，他上了学了，我就要去买菜，买了菜回来就洗菜，又洗衣服，又做清洁，我哪里有时间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洗菜的时候你的思想在想什么？他说我在乱想。你看我们的思想是不是要乱想啊？你可能坐在这里一下，你的思想就跑到美国去了，啊，跑回台湾了，好吧，跑到大陆了，都在那里想。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洗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想一点圣经啊？他说我的手在洗菜，我怎么去想圣经啊？我又去把圣经拿出来了。我说不用，我说我给你说一个办法，你就天天拿一张纸，每一天背一节圣经，把你今天要背的圣经就写在一张纸上面，然后把这张纸就贴在那个洗碗槽上面。你在洗菜的时候、洗碗的时候，你就看那些圣经，思想就想这些圣经。啊，今天洗三次碗，洗三次菜，你就把圣经就这一节就背熟了。你看背了五六遍了吧，你就背熟一节圣经了。明天又换一节圣经。如果你每一天背一节圣经，一年365天，你要背365节圣经啊，这是很不错的，好不好啊？一年背365，乘十年你背多少啊？啊，弟兄姊妹，一步步来哦，不要慌的。我今天就把马太福音全部都背了，不可能的，对不对？一天你背一节圣经，啊，神的话就在里面了，圣灵就会把主的话提醒你，就提醒你了。啊，这个就叫做基督若在你里面，新约今天我们的律法是在里面，基督就在我里面，基督借着圣灵能够把他的话告诉我们。所以你有了神的话了，你现在要讲谎话了，神的话就出来了。啊，有一个姊妹，我上次说过，她欠了别人一点钱，她不想还了，那么圣灵就使他想起马太福音一句话，就是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这句话来了，他就马上就顺服了，主啊，我一定要把这个钱还给他。你看到没有？这有神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难处就是神的话太少了，太少了啊！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看见主的话就住在我的里面。那对了，刚刚我们讲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就是新约啊。所以罗马书第十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来了，他的救恩第一步就是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神看我们就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有智慧的，是主的救赎。你看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就告诉我们，不但我们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还要在我的里面。你看到没有？那就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们。好，这是两方面的真理。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11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是旧约。12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你看这里两次说到一次献上。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他一次献上身体，我们就成圣了，因为神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下面马上就讲12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9章，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浇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主耶稣钉十字架，说了最后一个两个字：“成了。”就是说所有的救赎工作怎么样，完了，成了，完成了。旧约献牛羊祭现在不需要献了，救赎的工作成了。因为主耶稣的救赎工作完成了，所以主耶稣三天以后复活就升天，就坐在父神的什么右边了。主耶稣就他的地位就在父神的右边，就在那里不需要再做救赎工作了，好不好？牛羊的祭，今天犯个罪要杀个牛，这个牛要死一个流一个血，明天又要死一个流一个血，永远没有完。旧约的献祭是永远不会完的，但是新约主耶稣献一次赎罪祭就完成了，就把救赎工作完成了，在神的面前就已经完成了。因此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了，那就安息了，救赎工作成了。十三节，从希伯来书十章十三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对我们人来讲，主就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请你记得，主耶稣的救赎是担当所有人类的罪，不只担当基督徒的罪。请你注意这件事情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四节到六节。
他愿一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好吧，这一段圣经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句话第四节，神是愿意万人得救。这个万字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万，原文是所有的人，那个字是所有的人，神愿意所有的人得救。那么下面有一句话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个万人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舍自己来救赎的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包括亚当所有的后裔，主耶稣都要救赎的，这是神的旨意。主耶稣有一个肉身来为我们做赎罪祭，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拯救，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啊，请你记得。所以今天有的人讲，就是只救基督徒，这个错误，这是错误的。是所有的人他都要来拯救。那么今天为什么圣经里也说到我们基督徒 现在看来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就没有被主耶稣拯救，我们基督徒被主耶稣拯救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愿意接受救恩的，救恩就领导你了，你不愿意救恩就没有领导你，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神不救你，神是愿意所有的人都要拯救，包括我们家里没有信主的人神都要拯救，这是神的旨意，他愿万人得救啊，因此你不愿意接受那是你的问题，救恩是为着所有的人预备的。因此主耶稣的救赎工作就已经成全了，完成了，是最完美的，因为他为了所有的人的救赎，牛羊的祭只为我个人，不能为所有的人，除了那个大祭司献的祭是为了所有以色列人啊，他去献祭，但是主耶稣是为了全体所有的人，而且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救赎不只包括我们人，能够使天上的地上的都与神和好，他的救赎包括天地都与神和好啊，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因此主耶稣的救赎是完成了。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十三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啊，现在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是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在后我知道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
好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就讲，最后到时间到了，主耶稣要做王了，他一做王了，现在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耶稣都要把他们摧毁了，只有主耶稣在地上做王。那么这一个就告诉我们，是千年国度开始了。主耶稣在地上做王，主耶稣一做王以后，神就要把一切仇敌都怎么样，要放在他的脚下，今天还没有到，所以主耶稣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就等候他的仇敌来成为他的脚凳，好不好？就是把他踩在脚下啊，因为主耶稣要做王。那么这主耶稣的仇敌是包括什么呢？好，那就是包括撒旦和撒旦的这个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今天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看见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英文来讲就是 physical， 一个物质的世界，同时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还有一个灵界。我们今天能够基督徒，如果你回到圣灵里面，你就会看见另外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灵界。我们基督徒因为属灵生命比较小，我们摸着的都是物质的这个世界。那么关于这个属灵的世界，主耶稣告诉我们，撒旦也有一个国，这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你们记得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有一句话，或者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到九节，
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兄弟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你看这里有一个，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哦，弟兄姊妹，他在哪里游行？哦，他不但在马路上游行，哦，他还可以到你的院子里来游行。哦，不但到你的院子，还可以到你房间里来游行。哦，到晚上的时候该睡觉了，他还你再在电脑上玩一玩游戏。哦，好不好？他就游行到你的房间里来了。后悔，好，你听到他的话你会后悔的，好不好？啊，那么我们看撒旦，他是他自己来游行呢，还是他还有一些同伙或者他的使者来游行呢？那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四十二章。我们从第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八节，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八节。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他为了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占地自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就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你看这里有两个国啊，请你注意第二十六节，若撒旦赶住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你看到有撒旦的国，好不好？撒旦又有一个国站在地上，他有他的使者，他里头有他的使者，所以他能够遍地游行。我们知道神创造的天使里面，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都跟着他一起堕落了，犯罪了，所以这些使者都在这个国里面为撒旦在效忠。因此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这个属灵的征战，不要只看见我们外面的征战，一定要看到属灵的征战。这里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个我们请你读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三节，十节读到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读到十三节。
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才能站立得住。
那我们看见这里就告诉我们，特别是二节，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血气这个字在原文是肉体， 我们不是属于属肉体的人征战，那意思说丈夫不是和妻子征战，妻子也不和丈夫打仗，父母不会和儿女打仗，儿女也不和父母打仗，而是与他背后的撒旦来打仗。因此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要看见他后面的遍地游行的撒旦，我们是和撒旦征战，因此我们就为他祷告，而且我们对他他的意见和我们不同，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为他祷告，而且我们在说话的里面是应该有圣灵界的果子，应该有温柔，应该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包含，对不对？圣经里讲的凡事盼望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和人打仗，一定要看见这一个，我们跟属灵的这个属天的恶魔来打仗，今天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所以我们一定看见属灵的，这里有一个撒旦的果在那个地方，撒旦的果，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最后主耶稣要把这个果怎么样，完全把它毁灭了，那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做王的时候，那一千年国度主耶稣做王。圣经里告诉我们，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做王，那管理这个世界还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千年，在这一千年的时候撒旦要捆起来的，他不能再活动了，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要把它捆绑一千年。或者我们来读读启示录吧，第二十章，第一节，让我们要读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的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烈火。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就说到一千年，主耶稣要作王一千年，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所有仇敌，主耶稣的仇敌，神都要让他们做主耶稣的脚凳，好不好？要把它摆在那里做脚凳。好，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三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并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么我们这些得胜的人怎么能够永远完全？这都是主耶稣做成的。我们，你不但是在基督里，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基督又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能够主耶稣的工作是只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以永远完全。好，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来成为一个赎罪祭， 它成为一个赎罪祭，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就看见他来成为赎罪祭，是完成神的旨意。他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是神的旨意。主耶稣来成为赎罪祭，是完成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方面，主耶稣来成为赎罪祭，就要救赎了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人类，神的救赎啊，不只是救赎基督徒，所有的人类，神的救赎。第三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主耶稣的救赎对基督徒来讲，就会使我们永远完全了啊，没有信主耶稣的人就不行了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永远完全。第四个方面，就是对于主耶稣的仇敌，现在就等候他们来成为，神会把这些仇敌成为主耶稣的脚凳，看到没有啊？主耶稣现在复活了，在坐在父的右边。所以这里面这就有四个方面，这里可以给我们讲的。第一个，主耶稣来成为赎罪祭，道成肉身，是完成神的旨意啊，他是来成全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来救赎万人，他为万人做了赎罪祭，要拯救所有的人类。第三个，是要叫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看到没有？这是指着基督徒来讲了啊，我们会永远完全，我们这些成圣的人。第四个，对于他的仇敌来讲，现在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要等候他的仇敌来成为他的脚凳，因为神一定要把仇敌交在他的手里。这四个方面，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根据圣经我们的相信，我们的等候，好不好？四个方面，好不好啊？我们就是根据这四个方面，这希伯来书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了，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呢，就交通到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那么现在看了，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问题没有？那么是主耶稣死了以后，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他不是有三天三夜，你们记得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主耶稣说人子也要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对不对？地里头是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来看地里头呢，那就是代表主耶稣去到，不是到天上啊，在地上，而是在地里头。那么地里头呢，所以就是阴间了。阴间有一个乐园，阴间的乐园，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那里是小主耶稣把他的灵交给父了，所以主耶稣的灵就到父那里去了。那主耶稣的魂到那里去呢？那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是他的魂不撇在阴间，但是要经过阴间，所以主耶稣的魂就到阴间了啊，阴间就在地里头。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向他悔改了，那不是有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吗？有一个强盗去向主耶稣悔改了，他对主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哪里啊？在乐园里了。那就是阴间有一个地方叫做乐园，不是受苦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的16章，路加福音16章主耶稣说一个比喻，就是说到阴间，亚伯拉罕在阴间，还有一个 拉撒路死了也到阴间，拉撒路是在亚伯拉罕那个地方啊，那不是受苦的地方。另外有一个财主死了以后，他就在阴间受苦的地方，那里就说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所以阴间有两个地方，人死了有两个地方，亚伯拉罕在的地方是乐园。所以主耶稣对那个强盗说，今天你要活在乐园里。所以主耶稣有三天三夜是在乐园里，三天三夜以后他就从乐园出来了。那么主耶稣在乐园里面三天三夜在做什么呢？按照彼得的书信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啊。那个监狱里的灵在原文它 不是监狱，那个监狱原文的意思是说被看守在一个地方啊。而且那些死了的人专门是指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啊，那一批人特别提出的是挪亚方舟那个时代的被洪水淹没的人。那个时候有只有八个人得救，其他人都淹死了。主耶稣就是传福音给这一批人听，好不好？在监狱里的聆听，这是主耶稣做的工作啊，在圣经里给我们讲的，好吧？啊，我想今天没有，因为来不及了，我没有时间来把所有圣经读了，但是我都把这个圣经都给大家讲了，好吧？
但是那里好像是说他是借了这灵去，不是借了魂，借了灵去传。
不错，主耶稣死的时候是把灵交给父神了，对不对？主耶稣的魂是到阴间了。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灵可以来啊，不是不可以来，好不好？因为他是神嘛，好不好？他可以借着这个灵去，所以他的灵到了父神那里，他也可以来。你们记得主耶稣啊，在复活的时候，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见了主耶稣，他要摸主耶稣吗？主耶稣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后来他就升上去见了父了，要见多少啊？很快哦，好不好？他又马上就下来了，所以后来这些妇女来了又可以拜他了，摸他了，好不好？就是他已经见了父了，好不好？啊，这是灵界的事情，是很快的，好不好？好，好，请讲。
那个，嗯，刚那个蒋弟兄谈的那个罗索亚方舟的这个事情，我就想到那个，因为最近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讲到那个有关挪亚方舟的一些事情，在创世纪里面他有提到，然后他说了几个，我觉得他是所谓是一个灵粮的一个产品，但是我觉得中间讲的事情有一些好像在圣经里没有提过，我觉得有点困惑。第一个他说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下雨，
没有看到什么
下雨，
下雨
挪亚也没有看过下雨，
是什么下雨？就是天上下雨下来。哦，他说没有看过。
对，他说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下雨。他说因为在洪水之前，神借着地上的雾气滋润大地。第二个是挪亚居住的地方与海洋相距18000里，就算他晓得怎样造大船，他又该怎么样把船拉到水里面？第三，挪亚如何把所有的动物凑在一起并照料他们？所以因为圣经上并没有提过什么时候开始有雨，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话是不是我觉得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我们请你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读创世纪的第八章。或者先读第七章也可以，第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好不好啊？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找到了吧？那你看这里有没有大雨啊？啊，挪亚有没有见到雨啊？
有，应该有。不是，他是说挪亚。就是说在神降大雨之前，就是说实际上所以说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我们的地球上在挪亚 之前有没有云有雨，就是说挪亚在这次之前有没有看到过第二节、
哦、他说挪亚在这个方舟做好以前有没有下过雨，好不好哈、啊？哦，好。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呢、啊，神在创造的时候要滋润了，好不好？滋润有雾气，好、啊。啊，这个你就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好不好？
所以说是用雾气滋润大地，并不是。
那你看，那你是说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不等于说神在创造以后就没有雨了，好不好？只说那个时候雨还没有降下来，是雾气开始，是雾气，好不好？他既然说到雨，那么雾气完了以后，那一定还有雨吗？他没有说不是，没有说不降雨嘛，好不好？他没有这样说嘛。而且挪亚方舟也降了雨了嘛，啊，那个时候看来不是这么理解的，好不好？他说这个不降雨什么意思，那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解释。
对，就是说因为圣经里没有提什么时候开始有雨，
哦，没有说什么时候雨，那怎么办？
所以他就讲，他说在洪水之前，挪亚就是没有看过。
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好不好？这句话有问题了，好不好？如果他这句话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就可以。如果圣经讲雾气以这个挪亚方舟以前，挪亚没有看过雨，哎，有这句话就可以，这是人的推断了，好不好？好，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另外找时间来，好不好？因为是还多，
这个我可以回答。他创世纪二章五节里面有说嘛，野地里还没有草木，田间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但是挪亚的时候已经有草木了，就很多树木了，就说明是降过雨。
这个也是我们是根据圣经来推嘛，所以没有圣经很肯定的话，好不好？好，感谢主吧。
神创造人呢，就是说给人也很大的恩典，就是世界上原文怎么说，就是说比天使还差一点点，但是跟天使差不多了，是吧？那么天使为什么又也会犯罪呢？天使都能犯罪，那人犯罪那比他低等，那更犯罪更加就不但是就是那么简单了，那更加犯罪的是更必然的。天使，那么是个天使，为什么还会犯罪？
那我们
人可能是因为人有这个意志，可能引诱会犯罪。天使为什么会犯罪？
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天使的罪是从第一个，他犯的是什么罪呢？那么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就告诉我们，还有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告诉我们，主要他开始犯罪就是他认为他的地位很高了，权柄很大，地位很高，他就很像和神中间来较量了，那么他就和神中间较量，就觉得说我要和神同等，这就是罪开始了，好不好？开始没有说这就叫罪，那是说我要与神同等。那么你要读，就请你回去读以赛亚书的十四章。
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骄傲一种？
哎，对对对，就骄傲了啊！骄傲就是一个罪了，他自己觉得我的权柄很大，我要管你。好，最后神给他的权柄要你管多少你就管多少，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我要和你同等，比方今天这个儿子长大了，他说我要跟爸爸同等，好不好？啊，这个心就不对了，你永远是你爸爸的儿子，你只能孝顺爸爸，你不能和爸爸同等，好不好？
这个是这个 这个罪是天使的。
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天使和我们人不同，天使他是灵，神也是灵，对不对？所以天使他能够知道神的一切的事情，他都能知道，但是他是被造的灵，天使能够知道，我们人不知道神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人是肉体，至于神今天是怎么想的，神要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天使他是灵啊，他知不知道？他能够知道，知道他只能顺服神，听神的啊。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是灵啊，他是神啊。那么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你看看主耶稣他与神同等，他不能说我要高过神，好不好？这个就是很重要了，你要守住你的本分。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主耶稣与神同等，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他是灵，好不好？我们人不同啊，我们不是灵，我们人不是灵，所以对于神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个肉身。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为什么要造人，就是因为天使是灵，天使开始堕落，要与神同等，神造的亚当就不应该与神来同等，因为他是有灵魂体啊。亚当没有这个意思，我要与神同等，所以神在造亚当的时候说了，神看着亚当造的是好的啊。第六天造亚当，第六天神就看，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后面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好。那么后来亚当因为受了蛇的引诱啊，亚当一受了这个引诱以后，亚当受的引诱最严重的一个就是要成为神啊，他不是与神同等，他要成为神。所以你记住创世纪的第三章，那个蛇引诱亚当的时候，喊他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怎么讲？他说如果吃了那个果子，你们那就能像神一样了，好不好？又是把要把人引诱去能够和神拉拢了啊。你读读创世纪的第三章啊，第四节第五节，第五节特别是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变入神，看到没有？能知道善恶，就变成神了，好不好？好，所以蛇引诱他的目的，神亚当犯罪就是他要与神同等，现在亚当来引诱人的目的就是你要与神怎么样相似了，好不好？跟神相同了，你就像神一样了，好不好？这就是亚当引诱人啊。所以圣经里说我们人犯罪是误犯，为什么？是引诱，被引诱的。这是利未记告诉我们，我们人犯罪是误犯啊。那么撒旦犯罪，这就不是误犯，他是明知故犯，好不好？他是明知故犯啊，他和神都是灵吗？他是明知故犯，这就不同了。好，
蒋金壮，就是我记得您前几次讲过，就是神在创世，就是这个创造亚当之前，还有一个
有个世界，
那个是很多年，几亿年，
对对对，
就是那个远古，那就是这个地方的圣经依据在哪里？
圣经记载在哪里？
啊，对，
那就记载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啊，要到十九节，好吧？那里就是说到，你看这个，特别你看到，这是创造那个天使了啊。第十一节，特别到十三节， 好，你看到十三节，都是十三节最后一句，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看到没有？啊，神就在那个时候已经造了，这是造什么？造了天使了，好不好？第十三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了，啊，这些都是造他了，这个就是天使了。为什么知道他是天使？因为十四章讲，他叫基路白嘛，看到没有？基路白就是天使的名字了，啊，基路白就是保护者的意思。那么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以后，那个生命树就要基路白来保护，啊，那里也是用的基路白是天使的一个名字，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超天使了，好不好？已经结束二十八章。好，如果还有一个吗？
最后一个问题。
好。
那你读到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二十三那里说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这里说，因为他们就会复活。我是想知道什么样的是受过拜过，有些人他们可能已经拜过别的东西，算不算？
这一段圣经是不是说到现在？这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有三年半，他说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但以理书第九章是说到最后以色列人，特别是说到以色列人最后有七年的时间，这七年要把它分成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后三年半就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啊，敌基督的，也就是启示录的十二章那里说的那个兽，有一个兽，它要出来，从海里上来这个兽。那么这个兽，它就要，它是统治全地，现在还没有，啊，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就是后三年半，就是大灾难，它就开始了。那么这一个兽，他就要全地的人都要去拜他，在额上要受一个印记，手上受印记，没有受印记的人就不能够做买卖，所以他要管理买卖，就是管理经济，这个人很厉害。你看到我们现在有个欧洲共同体，我们现在有看来有两个金融中心，一个是欧洲共同体有个金融中心，美国美钞有个自己的中心。美国看来要慢慢衰落的话，中国又起来了，看到没有？人民币现在又慢慢再起来了。那么你看今后到了后三年半，就有一个人统一的把这个金融都管理起来了，而且你做不做买卖要听他的批准你。那么所以额上受一个印记，什么叫额上受一个印记？那就是你的思想受他管理了。什么叫做右手受一个印记？就是说你的行为受他管理了。啊，这个要我们在大陆经过思想改造的人，我们会有一点知道。啊，在大陆的最后是要改造你的思想，好不好？啊，那你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改造思想，你就一定要听他的。所以你看很多的作家很有名的，什么郭沫若这些，都马上在毛泽东思想的面前都否认自己，我写的这个文章一钱不值，好不好？原来自己看我写的文章是多好多好，好多人说好，现在我的写的文章一钱不值，全部要打倒，全部不要，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好，你看这就是思想统一了。所以以后这个思想还要来管理我们的思想，就是幕后。那么一个基督徒当他要这样来控制你思想的时候，你怎么办？好了，那么按照圣经，我们就是一定要根据圣经的话，哦，我们不能够跟着他走。所以《使徒行传》那里就告诉我们，当时使徒他们受迫害的时候，他们不许使徒奉主耶稣的名传道，使徒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所以基督都到了最我们受试炼的时候，特别对我们信仰受试炼的时候，我只能坚守我的信仰，我不能跟着人走，啊，这个是就是我们要受试炼。 那这个试炼在后三年半就是生命的危险，因为你不听他的，你就可以被他杀掉。你是要命呢，你还是要神的话，就这个问题了，好不好？好，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就要回到大以理书啊，这里不是说到我们现在，好不好？收音机不是现在。
你说
刚刚已经说的最后一个问题，
约瑟身体是从圣灵中的，
对，圣灵怀润。
但是那样的话，那就效法基督好像就意义不大了，他的跟我们不一样，你怎么效法？
我们说效法基督不是说我这个身体来改变，我们的身体以后要改变，到什么时候改变呢？那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叫改变。我们以后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和主耶稣的身体怎么样相似，要变了，不是不变，好不好？现在还没有变。
而且主耶稣他说过，说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但他是从灵生的，那他的身体也是灵呢？
啊，对，这个句话的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我们应该得到另外一个生命，好不好？就是我要重生。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重生。什么叫做重生？尼哥底母就不清楚，难道要回妈妈的肚子里重生吗？主耶稣不是的，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就是说你们是从父母生的那是肉身，对不对？现在你要从灵生，那意思说你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让圣灵住在你里面，好不好？这个就是从灵生了。所以重生这两个字在希腊文不是要我去妈妈肚子里再生过，那个意思就是说从天上生啊，重生这两个字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三个是说从上面生，好不好？就是我们要接受从上面来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重生了，你有神的生命，有没有啊？有神的生命你就重生了，好不好？有圣灵也就重生了，那就从圣灵把神的生命给我们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到这里啊？
时间
好，你要郭立兄没有话筒了。好，我们现在请郭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谢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宝贵的短暂时间里给我们这么多话。是的，主啊，我们信是听来的，听是因为你的话。你的话高立在天永不改变，这世界都会毁掉，但是你说的话一点一片都不会挪去。是的，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仍然有我们自己的思念，但是我们这小脑袋怎么能够把你那灵里面的事情参透，实在是不容易。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让我们的心窍被你的灵所开启，让我们真能够接受你所说的。你说听了就信的是有福的，我们不能够再有任何一点怀疑，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不是你在这里强辩就可以得到证明的。科学有很多证明，倒是先做假设，而不是先成事实。主啊，所有的这些对照都是已经成了事实的，我们再去假定我们是怎么来的。
主啊，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
是
怎么可能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呢？
是吧？
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这小脑袋所想的都不务实。主啊，我们即将分散回到我们家中， 求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得到你的亮光，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不断跌倒。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这里有一个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报告，就是
8月23号我们要放一次假，好不好？这个星期六8月23，好，还有一个月，好吧？我们星期六放一次假。
对，所以还是有雨下来的。
不好意思。